这里是罗比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晚全体在里面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4月25号，公元2009年6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脏中喝胆筹备小组会议制定资质建议揭示备忘录；荷兰国会议员访问中国首都；全球气候安全大会加大关注西大江河断流危机；俄人权人士抗议中俄等侵权国家召开峰会；西藏迎香参展活动在新德里举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2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达里湾政府所在地达伦萨拉召开的第19次脏中喝胆筹备小组会议，昨天17号圆满结束。会议就第80轮脏中会谈期间，向中共政府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方面，制定了揭示备忘录。西达里湾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赖喇嘛特使团助理达波索诺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脏中喝胆筹备小组会议本月16号和17号在达伦萨拉召开。会议昨天17号下午结束。西达里湾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珠坚参和哥桑坚参未收的筹备小组成员共同参加了这次大会。达波索诺诺布表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按照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要求和建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就去年11月份脏中第8轮会谈期间向中方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制定性的解释备忘录。他说，
你们一人连这句多了古都那样当地多了你这个三家那样的你能力不就说要的你这些地多了他跟着这句地多了根本能够来学。
这一自治建议曾遭到中共政府的反驳，并且在不了解建议内容的情况下说三道四，指责改建议是在寻求独立、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等。因此脏中喝胆筹备小组为了消除中共当局的猜测和忧虑，利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就此建议进行了更加全面和详细的解释。至于下一轮脏中会谈是否会尽早举行，以及将如何向中共政府递交自治建议揭示备忘录的问题上，达波索诺诺布表示，
在第一个人事务改新闻，我都表示新闻来源从中给连接的可能是哪？因为工作那么做，怕偏偏搞不来，当然心急。因为
下一轮脏中会谈何时举行，目前没有任何准备。同样讲，通过怎样的方式和渠道向中国政府递交这一新的建议内容，也没有任何决定。因为脏中喝胆筹备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特使制定和研究文件。他说，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揭示备忘录文件已经呈交了西藏里湾政府内阁阁下，如果这一文件将得到内阁阁下的支持后，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汇报，最终的决定权在于达赖喇嘛。达波索诺诺布还表示，
诸位尊贵，
不管中共政府如何反驳和评说，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公开及透明的。目前已制定完第2份自治建议解释备忘录文件。至于中共通展部副部长朱一群近日的反驳言论，除了老调重弹之外，没有体现任何新的表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部分成员计划下月对中国展开访问，但遭到了中共政府的拒绝和阻止。荷兰广播电台消息，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部分议员向中共全国人大提出了访问中国的请求后，中国驻荷兰大使以中国人大事务繁忙为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对此，荷兰国会议员们认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访问荷兰时，国会曾隆重宴请达赖喇嘛的到访，所以激怒了中共政府。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梅尔对中共政府的这一做法深表遗憾的同时指出，虽然中共驻荷兰大使没说这一事件与达赖喇嘛之前对荷兰的访问有关，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中共当局的这一举动是出于政治报复，因为达赖喇嘛对荷兰展开访问，并且与国会议员举行会晤后，他曾经会晤中国驻荷兰大使，请求中国全国人大邀请他们到中国展开访问。当时中国大使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信件，表示中国政府对荷兰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该国表示强烈反对。奥米尔强调，达赖喇嘛访问荷兰前，中国驻荷兰大使也曾警告说，接待达赖喇嘛将对双方关系带来严重伤害。荷兰国会工党议员马丁·范戴姆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为邀请荷兰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其行为犹如小孩，缺乏国际大国风范。据介绍，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访问中国的相关计划虽然受到阻止，但部分议员依然希望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他们的访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气候安全大会加大关注西藏降河端流危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员等近400人出席下，全球气候安全会议日前在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巴兰布召开。各国科学家对西藏江河随着全球变暖、水量逐渐减少的问题上表达十分关注和担忧。这次为期三天的全球气候安全会议于本月12号到14号间召开。除了来自美国、英国、瑞典、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与会者之外，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项目负责人丹增诺布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第三天以世界屋脊的气候变迁为主题，就西藏的环境问题上发表了讲话。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项目负责人丹增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全球各国的近400名与会者对西藏的环境很关注，不管他们对西藏环境的关注是否出于对西藏的关心，但是他们知道西藏环境的变化迟早将会影响到自己的国家，尤其是谈到水资源时，他们都很关注，远比对西藏高原的草场退化等问题关注得多。因为西藏江河流入印度等国，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丹增诺布表示，他在发言时强调了在西藏建立水坝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到西藏高原气候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到印度、孟加拉国和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水资源。就中国为例，整个水资源的30%都来自西藏高原，而且西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同时也影响到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的雨季时节。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项目负责人丹增诺布还表示，会上也强调了中共在西藏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不仅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所修建的铁路并不牢固，因为大部分路段处于冻土地带，再过20到30年后，这条铁路正常运行将会成为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俄罗斯人权人士与今日以各种方式抗议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在该国叶卡捷琳堡市举行的金砖四国峰会，而人权活动人士却遭到了俄罗斯警方的拘捕。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因抗议践踏人权之国家参与金砖四国峰会遭俄罗斯警方拘捕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反抗暴力运动领导人埃杰列夫目前在监狱中进行绝食和绝食活动。抗议司法部门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金砖四国峰会期间，为了组织抗议活动而非法拘捕和审判他们。俄罗斯人权人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正成为侵犯人权国家互动合作的平台。金砖四国峰会于本月16号开始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城市举行，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峰会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二十国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金砖四国未来发展等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的人权活动人士、反抗暴力运动领导人埃杰列夫认为，叶卡捷琳堡警方把他投入监狱是为了阻止他同别的人权活动人士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金砖四国峰会期间发动抗议活动。埃杰列夫强调，警察本周已拘捕他时出现严重的违法行为。俄罗斯现年45岁的人权活动人士埃杰列夫和现年32岁的巴申科夫目前被行政拘留三天，他俩于本周以15号驾车前往叶卡捷琳堡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的途中被警方逮捕。报道指出，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人权团体正计划联合起来在下个星期发动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活动。人权团体说，埃杰列夫和巴申科夫两人因为召开峰会成为俄罗斯新的良心犯，这两人同时也成为这次峰会的牺牲者。叶卡捷琳堡人权中心领导人沙克林表示，下周前人权团体有能力组织和发动抗议集会，并期望能获得当局的批准。他说，我们将采用一切合法和允许的手段抗议，我们将向新闻媒体和公众介绍有关情况，我们也可以采取单独个人的抗议示威方式，因为这种示威方式不需要事先批准。埃杰列夫和巴申科夫等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纷纷表示，在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金砖四国峰会期间发动抗议活动非常有效，由于大批国际媒体和外国代表团抵达当地，抗议示威活动更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俄罗斯的人权和政治形势。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各个成员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犯人权问题，有的成员国的人权记录更十分恶劣，这个组织正变成侵犯人权国家合作互动的一个平台。俄罗斯纪念北人权组织中亚项目负责人维塔里·波诺马廖夫表示，目前正出现可怕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那就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建立共通的资料档案和黑名单。波诺马廖夫继续表示，中国感兴趣的是维吾尔人和法轮功组织在其他成员国的活动，因为宗教和政治观点不同，被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列入黑名单的人士，如果前往俄罗斯打工时，将肯定在俄罗斯遇到麻烦。俄罗斯有时也会把从其他成员国逃出避难的人士强制遣返。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影像参展活动在新德里举办，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的主办下，反映当今西藏现状的图片展活动将从下月3号到10号间在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举行。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图丹策王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过去两年中，该基金会为了开发流亡西藏青年的潜能进行了筹款，这次将利用2008年所筹款到的资金将展览西藏青年的绘画和摄影。所要展览的摄影和绘画反映了西藏境内外藏人的真实生活。图丹策王说，这次展览的许多绘画是西藏儿童村分校苏家学校学生绘画的，他们大都从西藏境内流亡到境外学习的学生，因此在绘画中反映了西藏的真实现状。部分图片也反映了境外西藏难民社区的生活，包括一些学校、寺院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些反映拉达克西藏牧民生活方式的摄影。图丹策王表示，该组织原本计划在新德里举行一次大型的西藏节活动，最终在各种因素下未能立即成型，但是这次除了摄影展之外，还将放映一些有关西藏的电影。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图丹策王最后表示，7月3号在新德里的西藏图片展开幕式上，部分印度摄影师和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策人将作为嘉宾与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格尔宾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